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AM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今晚的节目呢是西城夜话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播 Sienna。今天的主题我想聊一聊旅游。因为每当路过一个热门的景点，肯定会看到一辆辆的大巴停在门口，然后呢旁边总有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其中有一个人呢手里一定举着某个旅行社的牌子，带领着大家进进出出。那游客脸上呢都是满满的期待和惊喜，但是导游的脸上呢就是挂不住的笑容和抬不起的眼皮。语言不通，地域不熟，最安全最省事的旅游方式呢其实还是跟团游。因为什么也不用想，就动一动脚就可以把景点都给，就所有的景点都给参观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他的旅游方式就很特别，我这里先卖个关子，那先让今天的嘉宾陈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好，我叫陈浩，然后我是一名华大的学生。
陈浩的旅游方式很特别，因为他曾经选择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穷游方式，就是去体验了一下流浪汉的生活。所以陈浩，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其实这种方式呢，旅游的方式呢，是有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一种旅行的方式啊，穷游啊。那一次的这个穷游经历呢是在这个洛杉矶啊。那起初最开始也是一个朋友，是我们当时是在印度穷游认识的，然后呢我们当时呢他来美国玩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到这旧金山，然后呢他呢不是说特别有钱的这种，然后所以说他选的穷游方式就是去游遍美国。当时呢我们有过在印度一起这个穷游的经历，所以说呢那我们想这个重温一下这种穷游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些有过这样经历的都会享受一种这个孤独或者是特别的方式去旅游。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很好奇啊，其实去印度的旅游费用并不是太高，为什么你们还是要选择就是一种穷游的方式呢？
对，因为这是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吧。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呢，我们这个在校大学生啊都会去选择一种方式。那第一个呢，他可能不是说会用很多这个金钱，然后呢他也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然后去接触更多的朋友。因为我们在穷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会选择这个青旅啊，第一个价钱比较便宜，第二个呢会有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些年轻人，然后跟我们有这共同话题，然后一个年龄段的人，然后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交流。
那你们在就是印度的时候也是说去体验了这种流浪汉的生活吗？还是另一种方式？
那倒没有。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很多很奇葩的事啊。大家如果了解印度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可能说印度的它的社会方面啊，然后还有这个环境方面啊，都跟我们这个中国差距相差太多。
那你们是就是怎么去克服这种环境上的差异？然后因为刚才我在就是节目下面跟你聊的时候，你听说你还在印度做代购，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挺有意思的经历，能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印度的发生的一些就是有意思的或者你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
对，那首先呢我当时去印度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当时我是只是穷游了2个月之后呢，就突然间我就办了签证了，去了印度。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印度， 最难忘的事儿应该是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吧。我觉得那次是正好赶上了我们印度的，他们这个政府反洗黑钱，然后呢把所有的他们最大面值的这个1000卢比呢，就是我们100人民币这个面值，然后给取消掉了。然后他政府呢就下令告诉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然后就说你们把所有的1000卢比在你们限期2天或者3天之内都存到银行然后呢我不会计较你这些钱的来源，那我只会收你把这些钱的税多少百分比的税我去收掉。那如果你要不在你不在限定期内把这些钱存到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没有钱，就是这钱就作废了。那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就是会换汇率的时候会非常困难。然后呢我记得我第一次下飞机的时候是一个印度很小的一个城市，那在印度北部。然后呢当时下飞机之后呢身上呢也没有钱，然后呢是就是搭车然后去到了我订好的青旅。然后呢正好赶上当晚的那个他们的那一个小城市或者他们一个省的一个政客死掉了，然后就是引发了他们这个很多宗教之间发生的这个冲突，然后发生了暴乱，然后就导致我当时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就不知所措，然后就是没有第一个没有钱去这个买东西买吃的，然后第二个呢可能说这个外边很不安全，然后对我会很造成一个这个很感觉很怕的样子，
就是担心会遭到人身攻击是吗？
对，就是会人身不安全
啊。
然后呢我们当时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2天没有吃饭，然后我们这个还好到最后了，然后就是我自己身上带了一些这个零食什么的，然后强挺到第二天。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个游客然后入住了我们这个旅馆，然后就是直接给我200卢比，那200多卢比相当于20几块人民币。然后我去到一个跟另一些这个青旅住的这些外国这个年轻的穷游背包客，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小作坊，然后很小很小，很脏很脏，然后但是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就是只能吃，因为我们当时太饿了。
但是我很奇，我就是我听下来我很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会你当时会身上就一分钱都没有？
不是一分钱没有，是因为我们当时呢，他因为这个反洗钱的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呢，那所有的人呢身上都没有大面值的钞票，然后他们把所有的现金都存到银行。那印度又不是一个刷卡很方便的国家，所以当时呢我身上是没有卢比的。那我想去银行去取钱呢，我的银联的卡还是不好用，因为我在东南亚都没问题，然后到印度之后呢我也没有做什么攻略，就是脑子一热就去了，所以说我也没有取过钱。就是但是有一次我们去了这个汇丰银行，然后在印度很难找的一个地方，然后结果我去的时候呢在门口排队差不多排了30分钟，然后好不容易就是到我的时候，因为队很长，然后就 ATM 机没有钱了，就是很尴尬的这个情景。然后当时第一次去印度，本来我计划是就是在那边待一个月，因为我的签证是一个月的，然后结果在那边只待了差不多7-8天左右，我就实在受不了，我就去了斯里兰卡。
啊，就是你当时去印度其实是一个不太适合的时机，就是那个时候印度比较乱。
对，因为也是正好我赶上了，然后另一个也是我自己确实是没有做足充分的攻略吧，因为我当时想着就是可能像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一样然后我们大家都是这个穷游背包客，然后就脑子一热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但实际上印度其实你需要做一个攻略的一个国家。
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时候还是挺冒险的，有一些风险，并不是让大家就是想象中的一样。
对，然后呢那我紧接着第二次呢，那等我再去到印度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因为我之前知道了有这个体验之后，我就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国情，然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自己就会做一些攻略，然后也就是认识了我当时 在洛杉矶跟这个朋友一起穷游的这个人，然后是我们当时在印度一起认识的然后我们第二次在一起认识呢，也会去也去到很多国家，像什么许多城市啊，许多景点呢，像这个泰姬陵啊，然后恒河边呐、啊，一些等等一些很出名的印度文化很深奥的地方。
嗯，那现在我就再说回来，你是和这个就是你之前不是去洛杉矶吗？
对。
那也是和这个朋友一起去的。
对。
所以你们去体验了流浪汉的生活，你俩也是在一起的。
对，因为当时呢是他也是一个背包客，然后他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没有存款，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房证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想抱着试试看的情况，然后申请了美国签证，然后他就拿下了美国签证。然后当时呢我还在上班，然后就是他来美国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就是跟他一块儿去就是旅行。然后呢但是在我这个开学之际，然后暑假差不多快尾声的时候，我去加入了他的旅行。然后呢他的方式呢就是以这个穷游的方式，第一个呢我们之前说过了，他是一个很省钱的一个方式然后呢第二个呢他会有一种享受孤独的一种心情对。
那就是我就很好奇啊，现在因为就现在人就一般我们普通人眼里的流浪汉都是特别排斥他们，就觉得他们不是就是犯罪的一些人，或者是持枪的人、危险分子，或者就是沾毒品的那些人。那他们真实生活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呢，那我在实际在这个洛杉矶Ski Ra， 然后在跟这些6000余名这个流浪汉就是说一起同睡街头的几天经验里，然后我也是接触了几个流浪汉，然后呢，那我们之前有聊话，然后有沟通，那从他们这个口中说出的故事呢，其实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那我们眼里他们可能就是非常危险的，然后可能说是非常懒惰呀，然后他们不想去工作呀，那实际上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个生活突发状况，导致他们没办法就像我们正常一样，然后去工作去赚钱，就我们正常人的生活。
能方便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你自己认为比较感动你的或者是印象比较深的故事吗？
其实有很多了。那之前呢是刚开始去的时候，有一个美国黑人呢，他就是当时呢也是跟我们一样，然后差不多20多岁，大学刚毕业，然后有一份相对还可以的工作，然后呢他买了车，然后但是他也非常的喜欢玩，然后喜欢去跟朋友一起出去去这个喝个酒什么的。然后当时呢他可能就是他的信誉卡可能花了太多，然后在这个车贷来的时候他就会没有钱叫这个车贷，然后有一天他就说在外边跟朋友喝酒的时候这个车就被收走了，就是他们保险公司或者是干嘛来人把钱银行的人把这个车就收走了。然后呢当时导致对他的打击啊，或者是不管是心理上的或者是各个方面吧，就打击很大。然后他觉得说自己没有一个交通工具去上班呢，按时去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所以就导致他最后就是没有钱交他的房租，然后就被房东撵出来。那还有很多其实像我们这个生活中想象不到的事儿他们会遇到，那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儿呢，我们肯定当然想象不到。那就比如说还有另一个越战的老兵当他跟我们讲的时候，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这个坎坷也像我们平常人一样。然后呢他是在越战回来之后呢他会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一个 depression， 然后他会觉得在这个越南这个战争时候看到很多这个打打杀杀的画面，然后他这些 枪林弹雨的画面，对他自己的这个精神或者心理方面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啊。然后所以说他就不能就是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然后去按时的工作，然后他会有一些这个depression 导致了他最后被房东撵出来。然后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那只狗他还带着一只狗，然后那只狗可能差不多有很老很老了，差不多有可能10岁了或者是怎样。对，就是像我们平常生活中可能会想象不到，我们这个好好的这个人，然后我们有双手为什么不能去工作，但可能他们其实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现实还是挺残酷的其实，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别人的生活，所以也不要轻易的去评判别人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子吧。
对，当然也不排除呢，我们像我们就是经常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就是就有时神经兮兮的，那可能就是跟这个沾染了这个毒品有关。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呢当时在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晚上1点钟左右了，然后我们都已经睡着了在我们帐篷里。然后呢这有一个女的呢，她就在街上走，然后就喊着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这个女的就喊着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当时呢就喊得很大声，就很这个撕心裂肺的，然后喊了差了很久很久。然后终于呢这个有一个人，当时我们大家都被他吵醒了嘛，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就说你不要再吵了，然后就很严厉的这个就骂了他这个女的，说你不要再吵了，然后大家都在睡觉。然后呢这个女的就是感觉非常的这个无奈啊，然后很伤心的，然后她就哭了起来。对，因为他可能是在找自己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 partner 或是怎么样，然后他找不到了，因为他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干嘛，不像我们这样是吧，就是找朋友很方便。对，然后他就是在大街上啊，那6000多人的这个 speed run 那很难找到他的一个朋友，然后就非常的这个无奈吧，非常的无助。
所以就他和他的朋友或者是也可能是亲人嘛，家人就这样走散了，可能又是对他又是进一步的一个打击。
对对对，当时呢我们就想到很多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想象不到的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种一个方式去旅行。对，如果我们因为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当我们沦落到他这个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过我们的生活，那可能还不如他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要 step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就是我们要想象一下他们的，如果我们实际沦落到那种情况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就是会有想很多你在平时生活中想象不到的事。所以我为什么非常喜欢这种旅行方式。
那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那个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再跟陈浩来聊一聊他的旅行生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关于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 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那陈浩，我接下来想问的就是，你在洛杉矶体验流浪生活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你的吃饭问题？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流浪汉来说，对人就是正常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我在当时呢，我听到有一个流浪汉，然后他跟我讲说，他的生活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他如果有一个住的地方，然后有吃的，然后呢他就觉得会很满足了，那在这方面呢，这个当他们那个就是这个贫困区啊，就是他们这个所有的流浪汉住的附近呢，会有一个这个很大的教堂，然后呢这个教堂呢会定期的给他们就是分发免费的食物。那有一次呢，也就是我们当时是看到教堂在分发食物，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说去跟他们一起站排啊，排队去领这教堂分发的食物，但是呢他们也会非常友好，然后他就是让我们过去啊，然后跟他一起排队去领这些吃的，然后我们就谢绝了。那还有很有意思，就是其中呢并不是所有的人去领吃的都是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那还有其中一个一个老奶奶吧，然后呢她当时呢，哎呀，他也是一个亚洲人，然后他就当时告诉我们去领，然后呢，他英语也很不好，然后呢，他是一个越南华裔，那当时呢，他会跟我们讲说你们，是什么是哪来的人，讲什么话呀，然后，他只会讲粤语，他不会讲普通话，那我的粤语呢很有限，我只能听懂很大一部分，那我又不会讲，然后呢。他就是一直要坚持说让我们去跟他排队去领吃的，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去，但最后等这老奶奶领完之后呢，一定要坚持说，把他的那个分的那个饼那个 donuts 要给我们，然后他还有把那个水呀、什么都给我们，然后我们说不用，我们其实只是觉得这个很感动嘛，因为教堂会分发这个穷人啊这个吃的什么的，那我们当时。也不需要这个吃的，然后我就想让老奶奶留着。老奶奶说她不吃这个 donut， 不吃这个饼，然后要给我们。
就是因为太甜了，所以老奶奶就吃不了。
哎，那我倒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吃啊，她就说让我们吃。然后，我当时也挺感动的嘛，对吧？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可能说是生活不太富裕吧，但是他会。非常的友善啊，然后他会想着说是让我们一起都是站这个排队队列里，然后去领吃啊，或者是甚至我们没有去情况下，他会给我们就是坚持会给我们这个把他领好的东西分给我们。
嗯，懂得分享。
对。
那这个教堂它是每天都会开的吗？就是每天都会给这些穷人或者是流浪汉给他们分发一些食物啊，还是就是说定期的？
我这个不太清楚，但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一两天啊，然后给他们一次这个分发，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晚上，然后呢还会给你一些什么果汁啊，然后是水之类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分发的人他会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你要不要多拿几瓶水啊，或者是你留一些，然后你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想喝的时候你有的喝
啊，还挺暖心的。他这个教堂，我那他们那流浪汉就是等于说就是吃饭时间其实特别的不稳定，因为他们如果教堂里不分发食物的话，他们有别的解决方式吗？因为我之前就是我看到就是我一个朋友在ins 上面分享了一个东西，他说好像是当时是在就是 Mopop Museum 那块地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两个流浪汉在那儿烧烤就冒烟了嘛，然后警察就过来，因为有人报警以为是着火了，警察过来之后就发现说是两个流浪汉在那儿烧烤，然后就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是就是流浪汉他们会那些自己搭帐篷，然后会自己带一些 就是类似的厨具啊什么的，他们会去就自己去烹饪那些食物吗？
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啊，然后行李啊，包括生活用品呢，因为他们在洛杉矶的这个街头，他们都会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帐篷，因为都是这个政府发给他们或者是教堂发给他们，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这个随身物品呢，包括生活用品，但是我还真没有见到他们自己煮饭的。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一些人呢，当时一个这个生活状况，他们也没有这个精力啊，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啊，去说想要自己煮个饭。然后毕竟知道我们在家自己煮饭都是很感觉很繁琐，对，很繁琐，你要不仅要去买菜，然后你要去准备食材，然后你最后还要打扫，然后就要清理啊，对啊，就很麻烦。我觉得他们当时已经没有那个生活状态去煮饭。
那他们除了就是除了人的正常基本需求，就像吃饭睡觉这些之外，他们平常都干，就白天他们都干一些，就是在工作时间他们都干一些什么呢？
这个我们并没有跟他们一块儿去一起玩什么的，我们只是白天会做我们自己的事儿，就是我们可能会去参加一下博物馆呢，然后就做做我们想就是去玩的地方啊，然后但是他们有很多人白天也会就是在帐篷里睡觉，然后或者可能他们会出去，然后去试着就是这个寻求帮助啊，然后去在街上要点钱什么的，那我们不得而知的就。
那他们每个流浪汉就是住的地方，就他们自己那个帐篷的地方，每天都是一样的吗？还是他们就是会就 travel 到别的地方去，不固定的？
总体来讲的话，应该是每天每个人的地方都一样的。那除非呢，他们可能去找他的朋友啊，或者认识了新朋友啊，然后他会搬。但是总体而言，应该是每天都会固定的地方。但是我们在那个实际上在那边大帐篷住睡的时候，是有搬过一两个地方的。就是我们就觉得其中有一个地方，因为它有一个 water fountain， 就大家在那边接水喝，然后他们也会在那边洗脸干嘛的，我们就搬到那边，因为我们早上也要洗个脸什么的，
方便一些。
对，
那你们是住在他们的帐篷里面，还是你们自己带着帐篷？
没有，我们是一个人背了一个单人的帐篷，然后因为它不是很重嘛，然后我们就自己有自己一个人单人帐篷。
对，就是你其实是自己睡，不是跟流浪汉睡在一个帐篷
啊。
就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吧。哎，那你们就是在整个体验过程中，我只能说是体验过程中，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就特别有趣的事情？
可能当时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去搭帐篷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黑人骑自行车过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就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然后就是我的朋友就回答说我们 we're homeless， 我们也是无家可归的人。然后这个黑人也是非常有趣，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no you're not homeless， 然后就说那你们为什么在这儿？说 why you guys here？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我们就是无家可归的，然后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呢？然后最后这个黑人就说我没有问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儿，我只是觉得很好奇，因为你们是这个说 you guys are Asian， 就是他会觉得我们在亚洲，在那个整个他们这个穷人区，然后见不到这个亚洲人在街上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面孔，然后他会觉得很好奇。然后他因为当时所有住的那些在街上住的那些人大部分的是黑人，还有这个墨西哥这个墨西哥裔嘛，所以他就觉得很好奇，然后他就说 No you guys are not homeless, you guys are police. 他觉得是我们是
警察，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就在旁边就很就觉得这个他们呢也是很友善的，就是他会过来跟你们这个聊天啊，会跟你们开玩笑啊，就是这样，就是。
所以这个黑人也是一个，
对，他也是一个 homeless， 对。
啊。他就是，他就特别，因为真的，我想下来，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真的就是，不可能会有人会去做，就是一些流浪的生活这样子。
对，最主要我们当时也是算是，我也很好奇，因为我当时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啊、就是搭帐篷住了好多地方好多天。所以当时我也很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也就是加入了他。
你那个朋友他单纯的就是想去体验这样的生活吗？
我觉得并不是吧，我觉得因为这个怎么来，总体而言呢，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但我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因为的毕竟呢，会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非常的不同，然后所经历的或者是，所感受的都会相差很多，所以说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或者一个方式去旅行吧。所以怎么说呢，总而言之，我觉得相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之前说过，它会让我觉得说用不同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世上的很多事儿，然后呢也包括我们应该多一些包容，然后给这些我们可能社会地位然后不如我们的人，或者生活质量不如我们的人，然后我们多一些包容给他们。
对啊，陈浩，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你是在华大学传媒专业的，你说那你有就是你的这个经历，你有没有想过说去拍一部类似流浪汉记录他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小纪录片？
对对对，我是学传媒专业，我有想过，就是因为我的朋友然后给我推荐说，哎，现在这个短视频这么火，然后你又喜欢出去旅行，你为什么不用这个一个穷游的方式记录这种用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你的穷游的这个体验。我现在也是正在开始搞这些这个我的这个什么抖音号，然后去想说是对对，是想就可能以我的视角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这种社会上这些不同的人，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们所体验的会有什么不同吧，跟我们
可以做一个就是不同视角的旅游主播，其实挺好的。
最主要对，就是分享一下我以这个经历过后啊，然后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吧，然后让大家可能多多了解，然后对，就是这些
特殊人群的
生活是什么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和陈浩聊聊他的学校生活。他是华大传媒系的学生，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也是传媒系的学生，我学这个专业纯粹是因为个人的爱好。那陈浩，你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些就是传媒类的东西吗？
可以说当时呢选择进传媒呢也是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吧。那最早之前呢，我是一个转学生，然后我是从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转过来。那当时呢也是两年前嘛，然后我转了学之后呢，我们并没有当时就开始上，然后我是就是想着说可能就是找一个这个 gap year， 然后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去看一看，然后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然后去穷游一下。对，然后当时我在 college 时候学的是 business， 然后因为当时可能也没有考进 faster，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说，那我要不要再试一试，然后重新再去考这个 faster， 然后 在申请。然后当时呢，我就说，那我正好就是拿这个时间，我去做一个 gap year， 然后我去看看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想做什么。那最后呢，我觉得这个穷游的改变，然后我用了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在东南亚的国家几乎我都走了一遍，然后我就对，我觉得对我的这个想法改变很大吧，就是我没有那么去在于说就是这个 business 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或者我想去做这 business。 因为当时学的时候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在学这个专业，对吧？那在中国留学生来讲的话，那除了这个 business 就是一个 computer science， 那我又不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坐在电脑面前去这个做代码的。然后呢，我就是想着说跟大家一起这个随风逐流，我就去学一个 business。 但是后来呢，我觉得我这个旅行的经验会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我会更多的想去做怎么样去跟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人际交往上更加强，然后也可以算是这个自媒体也是一个我觉得我可能今后去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嘛。
嗯，那你现在是就是刚进华大第一年是吗？
对，我是现在是还有一年，对，我现在已经junior 最后一个学期，那我上完之后就还有一年，就明年这个时候会毕业。
嗯，那你现在有选一些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专业课，选了哪些专业课呢？
我上了 communication 200，然后还有289，这学期在上就是289跟495，就是这个讲 power and difference 289，然后呢就是495就是 conflict。
嗯，那你就是除了这些专业课之外，你还有学一些就是去选修一些别的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吗？
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现在最主要是把我的专业课先上好，然后可能在我的专业课的 requirement 都上完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多压力了，然后会选择我一些想上的课。但如果现在来讲的话，也不知道什么课，因为我是一个就华大新生，我也不知道什么课好容易上或者自己感兴趣上的。
嗯，我给你点建议啊，就是其实学 communication 的话，你可以去适当的少选一些 social 的课。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 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然后他们的课其实就是和我们的专业可是还是有就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而且他们的课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一些。嗯，
好，谢谢。
然后那你平常就是除了上课之外有什么自己喜爱的业余生活吗？除了上课旅游，我是说
我去了印度之后呢，然后我接触了，就是我去过两次印度，然后第一次印度时候接触了一个瑜伽吧，然后我觉得因为另一个中国的这一个来自上海的一个女生，然后她会她是瑜伽的教练，然后她会每年去印度去进修，然后呢会去学瑜伽，然后当时也是从她那儿了解到瑜伽，然后会第二次去了印度的时候，我有专门去考了，就去学了一个瑜伽教师证，然后呢现在也会变成了我一个爱好吧，然后还有这个 meditation 啊，我平时也都会去做。对，
所以你现在是有瑜伽的教师证，就是你可以去做瑜伽教练。
对对对。
为什么会突然就是对瑜伽感，其实挺少，我身边挺少看见有男生去修这个瑜伽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的一个概念，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在印度很多瑜伽大师都是男的。对，然后看当时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就很短嘛，就是差不多七天左右，然后认识了一个女生，她就是学瑜伽的。当时我去，因为她会就是在青旅呢会免费教给这些背包客瑜伽，然后当时呢我就跟她去学了学。当时是接触到瑜伽，然后呢第二次去印度是因为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然后有一些遗憾，然后就是也就想说，那既然我还比较感兴趣的瑜伽，那我就不如就是在第二次去印度的时候，我就不如去学一个瑜伽这个教师这个资格证。
那你现在每天都会练瑜伽吗？
我应该有好几天没有练了，因为就是最近 final， 然后这个没办法，要好好复习，也没有精力去做。
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你当时去学瑜伽，你是从一个就零基础学，就像一个菜鸟开始学的吗？还是你就是之前是有基础的？
对，第一次接触瑜伽肯定是就是跟我的认识的一个上海的女生朋友在她那儿接触的，然后后来之后回到这边之后呢，我有试着去自己去做，然后呢我的这个家附近的健身房它有瑜伽课然后当时也去上了几节课，然后感觉自己还是还比较擅长，就是可能这东西天生就比较擅长，可能对。所以后来第二次去印度的时候，就想着说我觉得还挺有兴趣的，那我不然就学一个这个。因为这个我并不是说觉得它会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是因为我就觉得瑜伽跟这个文化呀，跟印度文化呀有什么相结合，我觉得它好，是因为我觉得瑜伽纯是我用它作为一种就是可能是锻炼的方式啊，然后这个包括 meditation 呢都会对你的这个思想 mindfulness 就会很有很大的帮助。
那印度瑜伽和我们就是平常健身房的瑜伽有什么就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其实是一样的？
在印度来学，我在印度学的瑜伽呢可能是稍微跟我们在这个美国健身房这个学到瑜伽有一些不同， 因为毕竟它的时间比较有限，在健身房大概都是一个小时的 section， 然后它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提前的热身啊和 meditation 啊，没有提前的一个breathing 啊，然后就直接上来就开始做了，就是做完就回家吧，就差不多这样，肯定会是有点区别的。
那它对柔，就像印度瑜伽对柔软度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吗？
其实它印度这个瑜伽呢分很多种，然后我学的是Hatha Yoga，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专注于你的这个会没有那么的 intense， 就是你没有不会说让你一直在做，这个是更专注于你的这个拉伸呐、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会有很多这个 breathing techniques， 然后会帮助你放松啊，会很放松这种感觉一样。对，
那如果你要练瑜伽的话，一般都是在家里还是去健身房？
在家里更多是就是去meditation， 在家会做 meditation， 然后去练瑜伽 posture 的话，应该就会去健身房。
很感谢今天陈浩跟我们分享他的旅游经历以及他的一些学校生活。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啊，这里是调频 AM 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很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西城夜话，静静校园，我是喜安的，祝大家晚安。